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那么圣灵要让我们有这一种认识个人和集体的罪，而且信服我们是有罪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圣灵要在罪方面让我们信服我们是有罪的呢？他说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换句话说，这个他们也包括我们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他们，就是我们都是属于世界的。人类基本的罪是自我中心，所以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一切事情的中心。当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会相信耶稣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把自我放在一切事情的中心。所以耶稣这位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世界本身就是会拒绝他。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到世界来，世界怎么样却不接受他，甚至他到自己的地方去，自己的人也不接待他，就连犹太人也是如此。所以世界不会相信耶稣，世界不会相信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世界就不会接受耶稣的教训，也不会接受耶稣的工作，同时世界不会接受耶稣讲论关于世界的罪。我们刚刚提到耶稣指证世人所做的是恶的，世界也不会相信耶稣讲论关于世界的罪。那如果世界不接受耶稣，就不可能得拯救。所以为什么圣灵要来叫我们知罪？因为世界是不相信耶稣的。我们现在要讲就是说，整个堕落的人类本身是不会相信接待耶稣。不单不相信耶稣不能叫我们得拯救，世界也不会洞察他们有这个需要，他们需要相信耶稣，连这一步也看不见。所以世界不相信耶稣，就确保世人不能够得生命，不能够得拯救，也确保世人甚至不会觉察自己是在死亡中需要生命，就是说连觉察意识力都没有。因此圣灵必须来做这个工作，使我们从世界的锁链当中被释放，让我们能够信服，承认信服我们是有罪的，使我们可以从这个锁链，世界的锁链，或者说这个悖逆罪的锁链当中得释放，我们才会转向耶稣。所以呢，圣灵使世界知罪的工作是恩典，是神的恩典。世界，我们这些世人，我们是拒绝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也是拒绝耶稣，然而是神的恩典差圣灵来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认识我们的罪，信服我们是有罪的，而且为我们的罪忧伤，而且呢转向神呼求他的怜悯。所以这是恩典，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捆锁，从其中得释放而转向耶稣。好，这是第一方面，在罪这方面，圣灵需要来使我们，需要做这个使我们知罪的工作。第二方面，圣灵要在义的方面使我们知罪。然后同样的，耶稣提出原因。好，我们先看圣灵在义的方面使我们知罪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看这个义，这个义呢可以指耶稣的义，也可以指世界的义，就是 the righteousness of Jesus, 或者说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world, okay? 可以指耶稣的义，或者是指世界的义。如果这个义这个字是指耶稣的义，那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这是指耶稣的义，世界要在义的方面使世人知罪的意思，可能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圣灵要让世界得知耶稣是义的。 什么时候可以让世界得知耶稣是义的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的复活就为耶稣辨明，辨明他是义的。因为如果是耶稣是有罪的话，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没有人可以从死里面复活，没有人可以脱离死亡的捆锁。OK， 所以如果是为义，在义的方面来使世人知罪，那这个义是指耶稣的义，那第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世界圣灵要让世界知道耶稣是义的，耶稣的复活就为他辨明证明他是义的。第二个可能是圣灵要使世界在耶稣的义的亮光之下，也就是说从耶稣的身上看见那个真正的义，那个完全的义，在耶稣所活出的义这个亮光之下，圣灵使得世界认识到我们，使世人认识自己的缺乏，认识自己的不完全，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的污秽跟邪恶。所以在耶稣完全的义的亮光之下，在耶稣的义的亮光之下，圣灵让世人认识自己的污秽、不洁、缺乏、不完全、悖逆等等之类。好，这是如果这个义是指耶稣的义。如果这个义是指世界的义，也是同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如果这个义是指世界的义，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是讽刺性的，讽刺性的来讲论世界的义，也就是说世界没有义。我们知道世界有义吗？世界是没有义的。所以世界的义是讽刺性的来表达世界自以为是义的，在神判定是不义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觉得我这一辈子做事我从来没有违背良心，我怎么样怎么样，世人认为是义的，可是他们认为是义的事情在神判定是不义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外在来判定我们觉得是义，可是神不仅是以外在，神也要一直追查到里面的义，就是说内在的动机、内在的存全。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劝勉门徒说，你们施舍不要行在人面前。如果你们行在人面前要得人的称赞的话，你已经 get your full pay， 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你就不能再得神的赏赐。所以人世界世人自以为是义的，在神判定是不义的。换句话说，世界的义是一种假义，是一种假义。那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让使世界得知他们的假义，使他们觉察他们这种自我满足的义是不适合的，这种自我中心是不当的，所以就可以认识自己的缺乏、自己的不完全。所以这个义如果是指世界的义，就是指世界的假义、假的义。圣灵要让世界认明自己的义是假的，是假义，在神面前这根本不是义。 OK， 所以呢要让世人觉察这一种 自己的义，自以为是义的这种这种义，其实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义，是有缺乏、是不完全的。那么第二个可能世界的义如果是解释这个义是世界的义呢，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圣灵要让世界认识他们真正的义，唯有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才能够达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世界如果他们的义，他们要有真正的义，世人要有真正的义，是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称义，唯有靠耶稣完成的救赎工作才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为义。也就是说让世人认识到他们能够拥有真正的义的话，是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才有可能达成的。好，那这四方面可能的解释呢，我请你们选择一下，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最好的？最后一个啊，有人说是最后一个，第三个。好， 第二、第三，不只能选一个。什么第二、第三呢？
世界的义的第一个。
啊，世界的义的第一个。啊，其实你看很多参考书，很多都把它放成是耶稣的义。啊，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提出理由，圣灵为什么要在义来使世界知道罪呢？因为耶稣说他要往父那里去，所以很多人只是读这一句哦，下面那句没有接下来读哦，下面那句是你们就不再看见我哈，所以这整个原因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看见我，必须要把这整个读下。所以有人认为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所以圣灵是要向世界啊，让世人认识耶稣是义的啊，因为耶稣的复活就来为他辩明哈。但是呢，可能最好的解释呢是世界的义的第一种，也就是说是讽刺性的啊，也就是说是指圣灵要让世界世人得知他们的假义啊。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最令人惊讶的，或者说最令人惊奇的一个角色，就是暴露世界的假义。这就是我们刚刚第七章第七节，耶稣说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什么，是恶的。那么啊，十五章二十二节，耶稣也是说他来，如果他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可是他现在来教训他们，他们的罪就不可推诿。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最令人惊奇的一个角色，就是暴露世界的假义，而与他自己那个完全的义形成一个对比啊。现在耶稣要离开了，现在耶稣要离开了，谁能够继续耶稣的工作，把世界的这种假义的真相继续的暴露出来，而让世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呢？不然的话，他们认为是义的，他就不会觉得是有罪。OK， 所以必须把他们的义是一种假义暴露出来，他们才能够认明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圣灵要继续这个工作。那因此接下来耶稣说你们就不再见我，而不是说他们就不再见我。如果是为耶稣的义做见证的话，应该是说因为我回到父那里去，他们就不再看见我。可是这里耶稣很奇怪，他却说我回到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 OK， 所以这个耶稣回到父那里去，圣灵要继续耶稣的工作，来把世界这个假义这个真相暴露出来啊。那毫无疑问的，圣灵是借着门徒来做这个工作。换句话说，耶稣的门徒从圣灵得到能力，来过一个越来越像基督的生活。那么当耶稣的门徒有能力过一个越来越像基督的生活，那么他们在这个世上也就能够产生耶稣在世的时候对世界的那种指证世界的假义的这种的工作啊。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在一个地方他活出真正的义，可是这个地方全部的人都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义啊的时候，是一种假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是邪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活出真正的义的人，整个生活不是只有言语啊，整个人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去指证啊，暴露别人的假义，指证别人的不义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哈。所以圣灵是借着耶稣的门徒来继续耶稣把世界的义的真相显明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圣灵怎么做这个工作呢？他使门徒有能力过一个越来越像基督的义的生活。于是就像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世人面前所活出的义的生活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门徒这一种被改变像基督的生活也就继续让世界得知他们的义是一种空虚的义，而门徒活出的这种的义就很强烈的来 confirm 他们，来指证他们的义是一种假义，不是真正的义，他们在神面前的有罪啊。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就不再见我，因为门徒不再看见耶稣， 但是保惠师圣灵要帮助门徒过一个更像基督的义的生活，那就帮助门徒来使得世界得知世界的假义，而自觉他们是有罪的。所以呢，这个应许，耶稣讲到圣灵这个工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种非常大的鼓励跟安慰。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可以更加过一个义的生活，来继续耶稣在世上把世人的假义把它显明出来，来让世人认明他们的假义而自觉有罪，来转向耶稣。好，那第三方面呢，是在审判这方面，圣灵要使世界知罪，并且耶稣说明原因。在审判方面，圣灵使世界知罪，圣灵做什么工作呢？要让世界知道他们一切所有错误的审判，或者说错误的 judgment， 就是错误的判断。 OK， 圣灵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很多的判断都是错误的。那当然，所谓这个错误的判断，主要是指在属灵的方面的错误判断，让世人知道自己在属灵上是眼瞎的。其中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态度，对耶稣的定罪。那当然，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甚至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世界对于神的事情最大的，对属灵的事情最大的一个错误的判断。所以圣灵要让世人看见他们错误的判断。所以我想，我们当中都会发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整个价值观被改变了。所以以前我判为，譬如说是重要的东西，我现在知道那个是微不足道的。我以前认为这个是对的，现在我知道这个是错的。 OK， 就是整个认明我们一切错误的判断，认明我们在属灵的眼瞎，而所有的错误判断最大的最高的就是对耶稣的定罪。因此世人对所有属灵事物的评估都是错误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耶稣跟耶稣的教训、耶稣的工作而有的一种错误的评估。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我们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一些慕道友就不相信，他们认为这不可能，这是天方夜谭，这种错误的评估。那么所以圣灵要让世人认识认明这一点。但是世人为什么有这种错误的评估呢？不仅是出于在知识上的无知，不仅是因为出于无知，所以他们不知道，所以有这种错误的评估。他们的错误评估也是出于他们在道德上的邪恶，同时呢，也是出于他们有意的愿意不知道，也就是说是有意的不愿意知道。所以呢，除非圣灵来帮助他们看见在属灵的实质这些事情上他们错误的评估，他们就不可能来认明耶稣是神的自我启示。好，然而耶稣提出圣灵在审判方面来让世人认明他们在属灵上一切的事物的评估都是错误的，为什么要在这方面来使他们认明自己的错误呢？原因是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当然就是指的撒旦。所有错误的评估，所有的错误的审判，都与那一位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有关。所有错误的评估和错误的审判，都与从起初就是说谎的那一位有关。而现在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所以呢，借着十架的得胜，这世界王已经受了审判，因此所有跟随他的人所做出的错误的审判也就被暴露出来是错的。因为这世界王已经被定罪了，既然他被定罪，所有的错误本传都是出于这个说谎之父，他已经被定罪了，已经被打败了，已经受了审判。所以呢，这也就使得所有那些跟随他来做错误审判的人的错误就可以被暴露出来，就证实是错的。 那么世界认为十字架是耶稣受审判的地方，但是耶稣坚持十字架是世界受审判的地方，而且在十字架上，这世界的王是被决定性的被打败了。所以这个十架的得胜，一方面就宣布了末世蒙福的世代已经开始了。在十字架上，这世界王是决定性的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十架一方面这十架的得胜就宣布末世蒙福的世代开始了。所以凡是信耶稣的人可以得永生，但是这个蒙福的世代已经开始，还没有完全实现，要等到将来基督再来，我们才可以享有完全的永生。但是不但蒙福的世代已经开始，十架的得胜也宣布末世的审判已经开始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不信的人神的震怒和咒诅藏在他身上。所以不信的人他们已经在审判之下，所以我们最近在查罗马书，神的愤怒已经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过这个审判跟咒诅虽然现在已经开始，可是必须等到最后的审判，所有的定罪和咒诅才会最终的确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已经发生，引入蒙福的世代开始，引入末世的审判开始，就带来一个紧迫性，就带来一个紧迫性。我们不要觉得说还有时间，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耶稣说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也许还要再过三千年，没有人知道。但是既然这个十架的得胜已经是关键性的决定了胜负，已经使得末世蒙福的世代开始，可是也已经使得最后的审判也已经开始。所以呢，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基督十架的工作是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基督的十架不只是信徒得救的基础，也是世界的王致命的被打败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所以这个末后的世代开始了，既然已经开始，所有的事情就有了一个紧迫性，就已经不是，因为既然已经开始，最后的末时的最后的临到就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随时会怎么样，会临到了。所以这个紧迫性就开始，我们就要使人可以进入这个蒙福的世代，而不至于在这个审判之下最终面对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在传福音要让人知道说，这个审判撒旦是已经决定性的被打败了，所以要是你走这一条路的话，这个结局是怎么样，结局是已经定的。所以在撒旦已经受审判的亮光之下，保惠师要让世人知道他们做的一切的审判，一切的评估都是怎么样，是错误的，特别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跟评估是错误的。所以保惠师对世界这三方面的工作，其实一方面让我们明白了世人怎么可能脱离世界的捆锁，而不再属于世界，而能够成为属于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个鼓励。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圣灵所使用的器皿，来使得耶稣基督能够被宣扬，使得世人能够信服，能够认识，知道自己有罪而转向神来呼求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我们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做见证的工作，使人知罪的工作，我们必须靠着圣灵，而圣灵能够做使人知罪，使人 转认识耶稣基督。好，那下一次我们会讲到圣灵要引导我们来明白神的话。所以呢，这是我们看见圣灵在这今天这我们所看的两段经文里面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很快做一个整个属灵其中属灵原则的 summary 哈。圣灵是父与子共同差来的，要继续耶稣向世界所做的工作。圣灵是从父出来的，虽然是一指圣灵的使命啊，就是说这个主要是指圣灵的使命。然而这位圣灵就某方面而言是取代子。那我们已经说了，子是三一神的一位，所以既然圣灵是取代子，所以他也是属于三一神的三位之一。那么第二，圣灵要在世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而这个见证主要是借着教会来做的。那么最后，圣灵要在个人的心和思想当中使他们看见自己的罪而知罪，而且激动他们来向神呼求怜悯，这个就成为世人悔改归正的踏脚石。所以我们要有，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鼓励和安就是说信心啊，知道说圣灵要与我们同工。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最后要提醒，就是说既然悔改使人知罪是圣灵的工作啊，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自己的悔改啊，跟我们自己的认罪。我们要确知我们的悔改跟认罪确实是出于圣灵所做的工作，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悔改，也不是真正的认罪，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信靠耶稣。那换句话说，我们还不是一个认识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希望我们也都是要能够从神的话来反映我们自己，有正面的鼓励，也有提醒。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圣灵在这个耶稣完成救赎之后要在世上做的工作。天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我们知道圣灵要继续耶稣的工作，但是圣灵是借着教会，借着信徒来继续这个工作。天父，我们就恳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你的话真正的是明白，而且深入我们自己的心中。我们真的是愿意谦卑的来洁净自己，预备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成为圣灵的器皿，来为耶稣做见证，使得神你自己的国度可以不断的被拓展，让你的国最终可以早日实现在这个地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